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咧，有甘师母、甘董婉仪师母咧为我哋正道。佢嘅讲题系寻找就寻见，请甘师母。
弟兄姊妹平安，咁亦都咧系代表礼会九龙堂嘅弟兄姊妹咧向大家问安吓。咁我哋先一齐低头祷告，仰望上帝。真系天父上帝，我哋喺主你面前，我哋有何等嘅亏欠？我哋又得罪你，又得罪人。求亲我主，你自己嘅宝血系大有功效嘅时候，就求你自己宝血再一次嘅洁净我哋每一个。主啊，求你自己嚟到去赦免我哋一切嘅过犯。求亲我主，你自己藉住你嘅圣道，叫我哋就得蒙洁净。求亲我主，你开我哋嘅心，以致我哋将你嘅话藏喺我哋嘅心里边，以致我哋唔会得罪你。主，你话爱我嘅，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亦都必定寻得见。求亲爱主，你就将这个祝福你都赐给我们每一个。多谢主耶稣，垂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诚心所愿。无论我们的个人或者是教会，我们都要面对大大小小不同的决定，是不是？我们都很想很清晰地得到上帝的引导，告诉我们知道怎样才是好，左边啦，定系右边咧？系点样咧？吓，我哋唔系要吹吉避凶，而系话咧，我哋作为上帝嘅儿女，我哋真系好希望行喺上帝嘅心意里边。吓，无论系点样，同唔同意啊？或吃或喝，都系要为咗荣耀上帝。今日我哋藉住《使徒行传》第十章吓呢一篇嘅圣经嚟到去同大家一齐。你都可以看下，这个上帝是一个怎样寻找就寻得见的一个上帝。刚才大家就读了很长的经文，48节，也不容易。那么读了什么呢？有少少重温。第一节到第九节就讲到一个外邦的信徒，他的名字叫做哥尼流。这个外邦信徒做什么呢？他在祷告里面见到异象，上帝的使者要求他去打发人，找仆人去海边，找一个叫西门彼得的人。好了，在另外一边厢有一个彼得，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彼得亦都在祷告里面见到异象，上帝就要求他去吃一些犹太人看为不干不净的东西，他不明白。第十七至到第二十四节，哥尼流的仆人卒之真的找得到这个西门彼得，并且呢邀请这个西门彼得呢去自己的主人的家，哥尼流那里见一见哥尼流。第二十五至到第四十三节就是讲到彼得见到哥尼流之后，他就明白完全领悟到那个不洁之物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清晰地传递一 个讯息，上帝告诉他知道，上帝爱外邦的人，他们跟犹太人一样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最后44至48节，我们一起读的那段的经文，当彼得向哥尼流外邦的信徒来到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件奇事发生了，就是圣灵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外邦的信徒即时受洗，跟犹太的信徒完全一样。就以听来好像没什么特别，是吧？尤其是《使徒行传》不外如是啫，一个经历好像，是吧？但如果当这个经历跟我们个人或者跟我们的教会是息息相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实在不会再一样。这个经历给我们看到是有三方面，给我们有三方面的启发。第一方面，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大家看到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外邦信徒哥尼流是怎样，圣经怎样形容他呢？第二节怎样形容他呢？讲到他是虔诚，不单止他个人是虔诚的，他全家都是敬畏上帝，并且多多的周济百姓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圣经这样讲，说他是常常祷告上帝。弟兄姊妹，祷告和周济这两个动词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动词，重复不断，经常是这样做，这样的意思。第二节，当哥尼流的仆人来到向彼得来到介绍他的主人的时候，同样哥尼流是怎样被这个仆人去形容呢？就是讲到哥尼流是一个义人，敬畏上帝，是犹太通国所称赞。这个哥尼流在另外一边厢，第九节，彼得同样都在祷告上帝的时候得到主清晰的异象， 上帝的吩咐。祷告，弟兄姊妹，你多不多祷告的？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多不多祷告的？习惯祷告嘛？第一二堂的弟兄姊妹说他们很习惯祷告。祷告是什么来的呢？祷告本来就是帮助我们在各种繁忙的人和事里面去将我们抽离，将我们的焦点不再是放在小孩子的上学放学啊、读书温习啊，不再在即我们即跟同事之间很复杂的人际关系上面，不再是那些。祷告帮我们将从那些地方去抽离，而将焦点单单是放在上帝的身上。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会很累，是吧？又会有些时候会比较失意的时候，有没有发觉灵修都不太想，祷告都没什么能力的？有没有发觉？那那时候怎么办呢？通常我都会提议弟兄姊妹就做一件事，很简单的，就拿一本簿，拿支笔，求上帝引导，哪篇诗篇都没所谓的，诗篇短短的诗篇就可以，一路抄一路抄，你发觉其实是一举两得的。一路抄的时候你就一路读圣经，一路抄的时候你就是一路祈祷的。比如我举个例，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他的笑脸帮助我。简单一节两节的圣经，一路集中精神。为什么忧闷啊？主要是我很烦，很烦躁，很忧闷，是因为这样一路就会引导我们的心来去转向上帝那里。敬畏上帝和他亲近，这样弟兄姊妹，奇妙的事就会发生。第二方面，敏感上帝的引导。敏感上帝的引导，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的记载，主耶稣跟我们说，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他曾经引用圣经这样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两节圣经那个说话，上帝口里所出的话，或者我跟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说话呢，那个原文，那个希腊文呢，就是 Rhema 这个字。你说 Rhema 有什么特别呢？ Rhema 所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直接的你都讲说话，是上帝正在说话，不是过去的，又不是将来的，是现在上帝直接你都讲说话。圣经是上帝的道，是吗？是 Logos， 我们经常说 Logos， 上帝的道。因为圣经是圣灵透过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份里面来到写低上帝的启示，上帝的作为。圣经几时不单止是 Logos， 是一些过去的事迹记载，圣经几时同样是 Rhema， 是同样是上帝直接现在向人讲说话呢？就是当圣灵是藉着圣经的说话成为我们今天的处境，今日我们个人的处境一个提醒或者引导。我举个简单的例，比如说很烦躁，那一排很烦躁，很多很扭搞的东西，圣灵可以藉着一句的圣经浮出来，而且是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引导。比如说很简单，就是一句彼得前书的一句，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射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一句上帝就藉着圣经来向我们讲说话，浮出来的突然之间。事实上在使徒行传，即是整卷的圣经，你处处会见到圣灵是直接向人来讲说话， Rhema 清晰的来引导信徒。整卷的使徒行传你记得是谁写的吗？谁写使徒行传的？谁写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俾埋个名嚟噶咯，路加咯，系嘛？路加系做边行噶？吓，医生吓。路加写路加福音，亦都写使徒行传吓，写埋个续集，写使徒行传。路加系个医生吓，呢个医生用一种实事求是、事事求证嘅态度嚟到蒐集唔同嘅证据，来去追溯圣灵在初期教会那些工作，那些作为。 他要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来告诉后世历世历代的信徒，历世历代的教会知道一个信息，就是初期的教会作为合上帝心意的一个典范的教会，一个模范的教会，不单止是有旧约圣经做他们的指引，做他们的蓝本，并且有上帝透过圣灵在人的心里面直接来到讲说话，直接引导信徒施行他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能够信耶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吗？不是谁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福音完全是要靠，不是靠人的智慧聪明来到传的，福音是靠上帝的大能和圣灵来到传的，是吗？为什么这样讲？在礼言会呢，我们呢年尾呢，每逢年尾呢，我们就有一个年更见证会的，就会邀请弟兄姊妹呢，他们去讲述，过去那年，怎样去经历上帝呢，有什么的恩典在你身上，其中有一位的姊妹，刚好这么巧呢，又是一位医生的姊妹，他就讲到呢，就是他由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一个 没有上帝没有神明的一个人，怎样来到去接受耶稣整个过程。他就讲到他在未信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话，那个声音就引导他去想回他的人生，去想他怎样在一个十字路口，在一个信仰上面怎样来去寻找，去找那条路。他说当时只是我自己不是很在意，我不怀疑，未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尚且可以向人来去直接讲说话，弟兄姊妹信了之后，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可不可以同样在我们的心里面直接地对他讲说话，引导我们呢？加拉太书三章三节讲得很清楚，他就说，弟兄姊妹，你们是靠圣灵入门，现在难道你们是靠肉身来去成全的吗？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是靠圣灵来去得救，得着这个福音的话，现在难道你们是靠你们的思想、你们的意志、你们的情感、你们的专业、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理想来到成全你们的救恩的吗？你认为听到圣灵的声音好，或者是听不到圣灵的声音更加好呢？有些弟兄姊妹很怕，很怕圣灵的声音，因为怕引起混乱。但弟兄姊妹，你想深一层，如果我们单是有人的声音，单是有人的声音而没有圣灵的声音，而没有上帝直接的介入的声音，难道就会天下太平吗？不停的锻炼去分辨是不是上帝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并且谦卑等候，就叫我们会越来越敏感，甚至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辨别那个声音是哪里的声音。未信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要去分辨圣经是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是不是上帝的说话，是吗？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是没办法去逃避这个操练。我举两个例，第一个例，马可福音第八章，怎样分辨，怎样分辨？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基督跟门徒讲得很白，讲得很清楚，他要踏上受苦的道路，三日之后要复活，讲得很清楚。彼得拉住他，彼得劝他，不好，你千万不好，你千万不好。耶稣立刻转过来就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是体贴上帝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撒旦的意思，上帝的意思，耶稣基督很清楚给我们看得到，他看得穿在人那个不舍之情的背后，有那恶者的激动，激动人的心来说这些敌挡上帝心意的说话。记得撒母耳吗？撒母耳他是跟师父的，年少的撒母耳跟师父以利，他是睡觉，就是夜晚的时候，咁佢听到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咁佢以为师傅叫佢咯噃，比比伯伯咁啊走翻去以利嘅面前，师傅话你叫我啊？师傅话唔系，我冇叫你，如是者三次。以利就教佢：哦，呢个系上帝叫你啊，下一次你再听到嘅时候咧，你就话仆人敬听啊，你同上帝讲仆人敬听咁就得噶啦。 於是乎真係第四次，耶和華上帝呼喚撒母耳，好似之前嘅三次一樣。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請說，仆人敬聽。由嗰陣時開始，撒母耳去辨別人嘅聲音、上帝嘅聲音。我哋周圍有好多聲音，好多人同我哋講好多説話。你公司嘅人講好多説話，教會嘅人又同你講好多説話。你出到去面對傳媒，傳媒又同你講好多説話。你家人又講好多好多嘅説話。在我哋肉身嘅耳朵，我哋尚且我哋要分辨啊，呢啲嘅説話係從邊度嚟嘅？係出於上帝嘅，係上帝嘅心意啊，或者唔係啊？出於人嘅意思，或者甚至係惡者嘅意思。何況係我哋內心嘅聲音，我哋更加要靠聖經，尤其是約翰一書四章一至六節。大家翻去有機會嚇翻去睇約翰一書四章一至六節嗰度，俾我哋好清晰嘅指引。靠聖經。同埋靠上帝俾我哋嘅能力同埋智慧去分辨，以致我哋唔会混乱，亦都唔会陷喺迷惑嘅里边。彼得同埋哥尼流引证咗刚才所讲嘅，彼得眼见到异象，耳仔听到主嘅声音，主使者嘅吩咐，好清楚，一啲都冇模糊嘅。你睇第十三节，好清楚嘅听见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然之后彼得咧有交流嘅，有回应嘅，好似朋友咁样对答嘅话，主啊，呢、这个唔可以噶，啲污糟邋遢我未食过噶。跟住第十五节，清晰嘅指引，上帝清晰嘅指引佢。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嘅你唔可以当做俗物。之后第十九节，清晰嘅上帝去引导佢，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唔好疑惑啊，系我差佢哋嚟噶。同我哋一齐去得噶啦，吓、啊、好清楚啦。喺另外一边上，同样哥尼流眼见异象，已听到上帝使者嘅声音，好清楚嘅听见。第三节，佢喺异象里边明明嘅睇见上帝嘅一个使者进去。第四节系哥尼流嘅交流，系哥尼流嘅回应，好直接。定睛看他，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嘅说：主下咩事啊？天使说。清晰的引导他，天使说，现在你当打发人去约伯那里，然后找一个叫西门彼得的人，他在海边就寄居住在一个叫西门的家的里面。很清楚可以见到，无论是彼得或者是哥尼流，他们在祷告里面见到异象，听到主自己的吩咐，并且他们自己是有回应的，好像朋友一样这样去交往。有弟兄姊妹咁样讲，佢话我每一次祷告嘅时候咧，我成日都系忘记咗祈祷系双向嘅，系双向嘅，唔系我自己一两嘴咁样讲完就阿门咁啊走咗去吓。呢个成日都系我哋嘅习惯嚟噶嘛吓，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讲完咁走人咁样。上帝又话：喂，你唔好走住啊，未讲，我都未讲吓，咁我哋就走开咗。然之后我哋又话：唉，上帝冇理我啊，上帝冇引导我啊咁啊。不清楚，他说我成日都是很匆匆忙忙咁样就讲咗，讲完一轮咁，却系忘记听上帝嘅声音。有位太太喺一月嘅时候同我一起坐低食饭，我哋即系分享吓，咁佢就讲到，佢话自从暑假之后吓，佢开始留意一下佢心里边嘅声音，佢开始留意，佢话佢开始听到圣灵嘅声音，从此之后，上帝同佢之间嘅沟通嗰种隔膜。打破了信仰，变得更加稳妥，更加坚固，不单只是头脑上面的知道，也不单只是一 个信念，并且那个信仰是更加扎实，更加稳阵，不再患得患失，不再若即若离，真是这个上帝真是寻找就寻得见的上帝。他说自此之后，我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决定，包括同先生一起去考虑是否送个女儿出去读书，出去外边读书。如果送她出去读书，读什么课程，去哪里读，怎样读法。这些大大小小的决定，他们交托在祷告里面，上帝清晰的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们知道。试一试这个上帝是不是一个寻找就寻得见的上帝。第三方面，信服上帝的引导。一方面，哥尼流愿意去派人，真系去派人去揾彼得吓，佢愿意顺服上帝嘅心意吓。 第五节，上帝吩咐，上帝的使者去吩咐哥尼流去派人去找，去海边那里监屋那里找这个西门彼得，很清楚的，在海边去约伯，你派人去找，他的名字就叫西门彼得，说都不信，是吧？叫你今天出了教会向左转第三个街口第三栋大厦四楼第五个单位找一个叫陈大文的人，正不正？正不正？好像傻佬咁啊，直情系嘛？好似傻噶咁啊，仲要叫仆人去，都唔知点样同佢哋解释，你明唔明啊？个主人一系傻咗，做到傻咗啦吓。佢真系派咗三个人去，啊，结果又真系俾佢揾得到。信服有代价，要冒险。第二方面，彼得同样去信服指引，佢打破咗犹太人同外邦人嘅界限。同样，彼得亦都信服上帝喺祷告里边俾佢嘅吩咐。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入他们的屋都不可以，是不合体统不合礼仪的，大家不来往的。 OK， 敬虔的外邦信徒，就算他信了耶稣也好，外邦人信了耶稣也好，他要有 probation 的，他有试用期的，他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检验，合格了，啱啦，啱規矩啦，守埋國禮，守埋猶太人嗰套規矩啦，咁先至可以確認佢係一個真真正正嘅信徒嘅，係咁樣嘅。所以咧，你睇聖經咧，成日都拗即係國禮唔國禮啊，點樣樣做啊嚇。咁你可以即係想象得到嚇，當其時咧，佢外邦嘅信徒咧係要守猶太人嘅規矩嚇，咁啊經過試驗啊，先至可以嚇承認佢係一個真正啊信耶穌嘅人。但係今日彼得願意信服。佢唔係咧，佢嗰種嘅信服咧，大家即係留意啦。如果係你咧，你會唔會即係偷偷地走去睇下咩環境先啦？係咪先？即係我哋即係好願意信服，咁都即係試一試個水温先啦，睇下咩事先啦，係嘛？咁我哋就係偷偷地啊，或者係即係黑衣上陣，咁或者係夜晚嘅時候咁啊上去咯，即係睇下咩事先啦。點不知咧，佢就～带住冒险，带住六个弟兄一起去，浩浩荡荡咁去嘅。睇嗰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咧，就讲到呢个西门彼得系带住六个弟兄一起去嘅。佢点样？你想象得到咧？嗰个代价系乜嘢咧？佢要冒险话俾呢六个弟兄知，嗱，我哋而家去犯规嘅，吓，即系有咩有镬就一齐孭噶啦，而家系嘛？会我哋会成会俾人指责噶，会俾犹太人指责噶，吓，会俾人闹。你不要忘记彼得是教会的头头，重要是吧？他很冒险的，其实他很冒险，就是七个弟兄连埋西门彼得，就真的去哥尼流那里。结果呢，彼得向一班外邦的信徒讲道的时候，奇事就发生，上帝的奇妙就发生。四十四节，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圣灵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见到浇灌在外邦人身上，他们眼见到这班犹太的弟兄，他们眼见到外邦的人，外邦的信徒一样是得到上帝的眷顾，一样是得到福音的好处，跟他们犹太人一样可以一起的去受圣灵，没有分别。于是乎，彼得就明白之前那个异象，那个即是见到污糟邋遢的东西，那个异象他完全明白。为什么他明白通神，於是乎打破了猶太人和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一貫的隔膜，上帝顯明他的心意，告訴他知道一件事，外邦的信徒和猶太的信徒是完全一樣，不需要將你猶太人那些規矩強加在外邦的信徒的身上，上帝自己告訴他們知道，上帝是完全的來到去接納他們，是認可他們，上帝自己亲自的出马告诉你知道，外邦的信徒是没有次一等，跟你们是完全平等，完全一样，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去受洗，既然他们受圣灵，他们就可以跟你们一起的受洗。彼得信服上帝的心意，勇敢这样去打破传统的限制，并且他们七个弟兄，犹太信徒七个弟兄这样经历，他一定要带回去大公会议那裡，來到去將它成為一條例，成為一條例。正如有些什麼，有些什麼改變，就是看法有些什麼不同了，都要帶回去教會的執事會那裡，來到去通過，去討論，然後通過，是不是？一樣的。 啊、再不是就是聯會、啊、區聯會那裡、啊、怎麼樣就是來處理、啊、討論然後通過成為一條例。他們同樣第十一章和第十五章重複這個經歷，這個很特別。在第十章剛才大家讀的那段的聖經，那個經歷是一個很關鍵，是一個很時代性的一個經歷，而是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五章的裡面重複來去引述，重複來去引述。你可以見到第十章的經歷、啊、稱之為外邦人的五旬節。大家記得第二章《使徒行傳》第二章就是猶太人的五旬節，是嗎？聖靈降臨在猶太人的身上，他們就得著能力，是嗎？你們去出去見證上帝。第十章就是外邦人的五旬節，聖靈明明的來到降臨在外邦的信徒的身上。至此，因為這個經歷，因為一個這麼重要的經歷，至此就是這個劃時代的印證，來到去印證上帝的心意。第三十四節一個真理，上帝是不偏待人，不單止是西門彼得來到去印證，並且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三章、哥羅西書第三章同樣去講一個的真理，都是講這個的真理，不再分猶太人和希利尼人，確認一個新的人類、新的品種已經誕生了，不再是用國籍，不再用尊卑，不再用人的限制來去規範。以弗所書在這一點上面最發揮得淋漓盡致，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樣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城鎮有位弟兄這樣見證，他在大陸裏面無論是南方北方都有他的生產線，上帝處處引導，處處開路。當他呢是還是小本經營的時候，他即回憶的時候，他說小本經營的時候呢，他竟然在半個鐘裏面，半個鐘頭裏面，銀行批出他千萬的貸款來到擴充他的生意，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人多應酬，人越來越多生意，越來越繁忙的時候就很累的，累累下就不想回，不想回教會，累累下就不會再靈修，不會再禱告，離開，離開上帝。後來因為人事和經濟重大的打擊，億萬的身家突然之間變得連買麵包的錢都有困難。後來家的菲傭呢，家的菲傭是一個基督徒來的，家的菲傭要移民要走了，他臨走之前呢就用他們公司的信紙將家的那種困難呢寫低，然後放低在自己的教會，在菲傭的教會那裡去，希望大家弟兄姊妹為到這個落難的老闆來到禱告。怎麼知道有一天菲傭的教會的一個姊妹打電話給這個弟兄，他就說，先生，上帝感動我要來幫你們。弟兄當然不明白了，他說根本就不需要了，我怕連根本連人工我都給不到你，你來做什麼呢？對方就堅持，不要緊，上帝是要我來幫你們，我很清楚上帝是要我來幫你們。這個工人呢，於是乎就每早上四點鐘叫醒他們兩夫婦一起跪低下來禱告，悔改認罪，求上帝開路。後來這個弟兄回頭再看的時候，他就明白上帝是要藉著這個姊妹再一次的將他們兩夫婦的心和上帝相連。他想著又要養妻又要活兒，是吧？那啊，跌埋心水想著揸的士的了。怎麼知工人繼續跪低為他們禱告，他們又繼續禱告，兩夫婦繼續禱告。後來他們回到教會去侍奉，並且呢就特別熱心在差傳方面。他們發覺雖然那個環境呢仍然是非常非常的艱難，但是他們發覺即是個心開始輕鬆，輕鬆了，沒那麼多的掛慮，沒那麼多的苦讀，就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朋友適時的幫助，他竟然在大陸裏面贏了那單官司，竟然可以就拿回錢。你知道在大陸你就算贏了官司你可以一毫子都拿不回的，他竟然可以拿回，沒有花過錢，沒有做過上帝不喜悅的事情， 啊、竟然就可以就成筆的債項攞翻翻嚟，然之後東山再起。啊、自此之後，呢、這個弟兄好激動咁樣講，佢十月仲喺度講緊見證，周圍去講見證。佢話禱告同埋侍奉，自此之後，禱告同埋侍奉係我生命裏邊嘅第一位，係第一位。上帝將財富托管喺我手裏邊，嗰啲嘢全部係屬於上帝。不是我的弟兄一家生命的复兴是源自上帝去感动一个很卑微的姊妹，而这个姊妹在祷告的里面清晰上帝的吩咐，清晰上帝的引导，不计回报，不计代价，甘心去信服上帝的心意，然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大能就是这样的成就。《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得到，两个互不相干，素未谋面，完全是不相识的两个弟兄姊妹，一个是外邦的信徒，一个是犹太的信徒，完全都不拉更的。他们去仰望上帝，他们去愿意去祷告，去做他们的本分，并且他们去仰望，仰望上帝，和上帝同心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和爱上帝的信徒相同。你和上帝同心，我和上帝同心，我们之间我们就能够相同。靠什么？靠圣灵。我们所说的同感一灵就是这样的意思。使徒信经其中有一句，你信什么？你信圣徒什么？相同。我信圣徒是相同，不是靠我们的专业，不是靠我们的教育背景，不是靠我们大家都住在香港仔相通的，不通的，是靠圣灵相通。真正的同感一灵在祈祷的里面就是这样的，去成就上帝的心意，上帝拯救的计划。只是两个信徒，一个哥尼流，一个彼得，很平常的祷告的习惯，他是得出极不平凡或时代的属灵真理，不单止震动犹太的信徒，并且引发外邦福音的爆炸。面对外邦的信徒，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你说、哎、犹太人什么这么迂腐、啊、这么守旧、啊、这么固执、啊、为什么要强加、就是、你那些规矩在外邦的信徒身上呢？但你想深一层，弟兄姊妹，他们其实都很战兢，他们是没有恶意的。对于犹太的信徒来说，他所认识的就是犹太人的规矩嘛，他怎么识得你外邦的人的规矩呢？他只是一心希望不要得罪上帝，就是这样的、啊、即希望不要得罪上帝、啊、怎样就将 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我们那个 的圣经、啊、就是来到他这样去传开去。其他人怎样做呢？实在是不清楚，他们没有意思要即拦阻外邦的福音的推展，完全不是。只不过在他们的有限的里面，他们只战战兢兢，觉得这样是其实是最安全，这样是最安全。但上帝是给他们知道，去面对一个怎样即是来到去跟外邦的信徒相处这个这么重大并且这么棘手的一个问题，上帝就是藉着两个敬虔的信徒，一个犹太人一个外邦人，将个谜底揭开了，解开了，然后开了，为福音开了一道非常方便的门户。大家看这个经历在第十章出现，由第十三章开始，整个使徒行传的焦点就完全是放在外邦福音的工作上面，去层层是这样的推进，直去到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焦点就是福音在外邦的世界是怎样传开，直到欧洲，直到罗马世界。上帝的心意就是藉着人的祷告，藉着人生命完全的降服，一步一步的来到给人找得见，并且上帝的心意一步一步的就是这样的成就。这么奇妙的上帝，值不值得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完全的来到去信靠，去寻求祂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呢你告诉我们知道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并且你又说若是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主啊，求你帮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完全是你的恩典，成为一个清心专心寻求上帝的人，以致我们能够经历主你更多，能够为主你自己去见证。求亲爱主，你帮我们所有的焦点，我们放在主你自己身上，一切的大大小小的决定以上帝你为中心。求主帮我们敏感你的引导，又能够分辨你的引导，哪些是你的声音，哪些是人的声音，哪些是冷恶者的声音。求亲爱主，你赐给我们一个信服你的心，甘愿付上任何的代价，你都完全的你都信靠你。求主帮我们切切的有个心去寻求你，愿你的心意就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并且主你美好的心意就成就在华基的身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
圣经应许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让我们真的寻求神的脸。 立。